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新的周一又来到了哈。
是
11月6号的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早上好。
嗯，是，哇，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一周年的庆典已经结束了哈。
对，热闹之后呢我们恢复平静啊。
嗯，
但是平静呢是使我们重新得力的。
是，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是有接上之前的这个专栏啊栏目哈，是幸福家庭的重建，是由林成牧师来主讲的。
对，那既然是一个新的开始呢，我们今天呢也有新安排，大家呢可能要适应了啊，因为您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诶，这个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嗯，怎么不对了呢？
哎，对，就是有一些小环节的一些改变哈，包括顺序上也有一些调整。
对，那我们有一个小栏目呢推出了，就是呢圣经词汇知多少。
嗯，
今天开始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因为呢我们觉得啊学习是进步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那就像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闻啊，一位退休的教师退休之后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继续他的教书工作。
嗯，就是呢在湖南的陇回哈，那80%人呢都外出打工了，结果村里只剩老人孩子。那么有一位教师呢，他叫做欧阳恩成，那他退休以后呢和他的爱人卖到家里的猪，3年多的时间呢在村里建起了73座的书屋啊。那这个书屋里面呢就是，哎呀，从丑小鸭到华罗庚，从地球到太空，
哇，
各种各样的知识哈。
嗯，
那就为孩子们打开了新的世界。
哇，我觉得很不容易啊，退休之后呢你知道这个没有收入了嘛，
嗯，
对不对，虽然有退休金，那所以呢就更看紧这个自己的财务。但是呢这位呢欧阳恩成和他的爱人卖掉猪，嗯，然后呢用3年多的时间73座书屋。
嗯，
那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他愿意用这种方式呢继续他的教书工作。所以我们也问问自己啊，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乐意学习的人呢？那我们是否呢也能够鼓励或者是帮助别人一起来学习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上帝离我多远，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以赛亚书66:13。上帝离我多远呢？你怎么样量度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呢？像量度地理那样，以英里计，以公里计吗？还是像科学家量度天体跟我们之间的距离那样，以光年计算呢？创世纪1章这样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都会这样判定，上帝比他所创造的一切更大。换句话说，我们都相信创造者应该比他的杰作更伟大，更聪明，甚至更有能力。然而这些简单的认知对许多人来说竟然很不容易理解。有些人认为上帝跟我们人一样受时空所限制，但圣经名言，上帝并不比人类，他不像我们有血肉躯体，受自然定律所规范。 自然法则都是上帝所创的，上帝自然凌驾其上。有些人误把体积与价值混为一谈。是的，宇宙无垠，然而对上帝来说，儿女远比这寥落的太空更有价值。有些人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唯有一小节由细和塑料制造成的光纤电缆，不要小看它，这就是用来代替古老电话线的东西。送给我这好东西的科学家说，这一节的导管能够容许60000个对话同时进行。我虽然不晓得它怎样运作，却凭着信心接受了。有些人看不出天父怎样看重我们，但圣经已经把无数人的见证记录下来，他们都在述说神的爱顾，告诉我们上帝究竟有多远。人的内心的呐喊能够把上帝拉到咫尺之近，然而人的不信和顽梗同样能够把上帝拒之于千里之外。个人反思，你跟上帝的距离有多远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今天早上一打开第五空间呢，就看到邱伟子跟我们说到一单新闻哈，
嗯，
让我们看到觉得哎呀，真的很怕哈。
对，我们也马上呢，就是上了网络啊，看一下呢这一单新闻，跟进一下呢。原来就是呢，在昨天呢，美国当地时间是早上，那么我们呢是昨天的晚上。那昨天美国早上星期天，当然呢教会就大家会去崇拜，在美国的德州呢，就是圣安东尼奥一所教堂呢，大概有50名弟兄姊妹在聚会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生了有枪手进入教会呢枪击，那连续呢扫射了将近20分钟，如果没有看错新闻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就是应该有27名遇害，就是27名在当时呢聚会的弟兄姊妹呢就遇害了。
嗯，其中呢还有一些幼儿哈，2岁3岁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确实是觉得非常的心痛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怎么说也有一个安定吧哈，就是觉得神在我们左右哈。
对，那刚才呢我们的节目呢的确是出了一点问题啊，因为劝慰子说呢我们后台的声音呢都已经播出去了啊。
哦、
那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的确呢在安排上呢是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马上呢就跟大强哥呢做了一些的调动，那所以你听到了，这就是我们的直播啊，很新鲜热辣的，在后台的这个动作啊或者是我们的安排呢出了一点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一早呢我们真的很愿意呢就是将这首诗歌呢送给大家，也当大家呢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如果呢心中呢有一些的不平安，或者是呢我们心中呢看到这些新闻呢有一些的忧虑甚至是伤痛呢，不要忘记了神就在我们左右。
我用下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高天的耶和华来，他必不将脚摇动，帮助你的必不打盹，帮助你是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帮助你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饥寒，他保护你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棒啊，
就是非常的情绪激昂。
杨弟兄，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文会的金篇，
哇，
黄金诗篇。那特别是在文会呢多年前一个人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呢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将这篇诗篇呢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背诵，心中呢就很得安慰。
我风风冲冲的来风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问题啊，就是呢页面打不开啦。那还有荣阿姨说呢，哎，现在呢效果好一些了啊。
可能之前没什么声音哈。
对，希望大家继续的努力啊。那么也为我们直播祷告吧，因为呢星期一到星期四呢我们没有开放热线。那么在我们这边的团队呢就是铁三角啦。有刘芳老师，有文慧，还有我们的大强哥。
不过呢每次呢一出现这样的状况哈，都会大家就是有一点懵。不过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哈，每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一起的来交通。
对，那我们都接受啊，这个节目当中会有出错，
节目效果哈。
对，那同样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也的确呢，有的时候不如己意啊，甚至呢，我们常常是不如神意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啊，就是接受这些的不完美，那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的词汇啊，相信呢如果您留意新闻的话应该是听过的，譬如说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空巢青年。
对啦，特别是空巢青年啊，
哎，
我记得之前刘芳老师跟文慧也在节目中说了啊，这个很难想象空巢青年，这个不是说这个父母吗？不是说老年人吗？原来讲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在外工作啊，或者是求学，那不住在学校，那工作以后当然就是一个人在外头租房子啦。那么就一个人呢，在这个大城市里头打拼，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那这些呢？空巢老人、空巢青年、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一个人哈。
对，一个人，对，一个人不一定孤独，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调试的好呢，就会陷入了孤独或者是孤单当中。最近呢有一则新闻，虽然不是中国的数据，但是我们呢很希望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孤单的人。
那就是在2016年呢，在日本全国呢就有一个数据，就发现有孤独死这个词，原来孤独死超过40000起。
哇，
就是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存在孤独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哈，明明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对，
那原来呢就是发现这个孤独死亡在东京是最多发生的。
东京去过没有？
对，又很繁华，就觉得什么都不缺啊，
对
吧？
对对，那基本上是世界上呢其中一个最繁华的城市了。但是呢，日本这个数据说呢，超出40000起孤独死，大部分都在东京发生。这些独居人士死了好多天，也没有人知道。
对，
那为啥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日本的评论员就指出了，他说孤独死呢他们最大的病魔原来是孤独。对了，那为啥因为一些的日本人在东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很繁华，但是竞争也很强，
是，
所以呢很多的在东京的日本人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头将他的毕生精力还有时间放在工作上。因为他如果不努力的话，很快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的激流，这样一个竞争的潮流当中，他就会被淘汰了。因此呢，当他有事，当他有病，又或者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人际网络已经没了。
对，
那陷入孤独的状态里头，
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隔离，与家人朋友都没啥联系的人了。
对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孤独死，那我们从来没想过。当然这样的情况自古到现在都有，但是 大规模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现代的一个社会疾病啊。那除了注重工作成就，那也有几种原因让这个日本的孤独死呢，特别在东京这样一个发达繁华的城市里头啊，大规模的产生呢，是因为呢日本的传统，不想打扰别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日本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很注重礼仪的。
对，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比如说这些孤独的人，他可能已经习惯孤独了，到某种程度上，他连病的时候都觉得，哎呦，那我到底应该去找谁帮我，或者说我应不应该去看医生，他都没有这个概念。
对，没有这个概念。还有他就是不想打扰别人，不想麻烦别人，
也不知道麻烦谁。其实
对，当然不知道麻烦谁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他的文化里头，就算他知道有人可以联系，他也不太愿意。因为日本的那种好像耻的观念呢，知耻的耻的观念比较强，礼仪的观念比较强，所以他们呢也不想打扰别人，或者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去打扰别人啊，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然后也代表自己是一个弱者。
是，
还有就是呢，生活便利化。
哎，这个是大城市都有的问题哈。
对对，
太便利了，然后你独居以后也没什么问题哈。
对，那我什么都可以嘛，甚至呢，我想到中国的这个外卖
啊，对对 对, 对，门都不用出啊。
对对，那你可以呢，整天在家完全不出门，
嗯，
那你不出门怎么跟别人建立一个实际的关系？你说我有网络朋友，但是你总不能叫网络朋友，你有病的时候你可能连打开电脑的时间或者那个精力都没有，对吧？而且你的网络朋友可能呢散居全国各地，所以生活便利化、网络化都让一个人容易独居。然后还有呢，就是呢家庭问题，譬如说离婚啦、同居啦，同居之后很容易就散了嘛，对不对？还有不婚啦、不育啦，
等等，都会造成就是孤独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我们就要想想，这些情况不仅仅在东京发生，会不会在我们当中也发生了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现在的人际网络强不强呢？这个可能要问问我们自己了，对不对？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
嗯，
那就是呢，至少呢，我们在这里呢，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大家庭里头，我们是可以彼此支持的。那就算呢，我们没有办法在您身边呢，神在你左右，还有我们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是在您附近的。
那
我们可以呢，彼此的互通消息。
是，那这样就非常的好了哈。我们就是通过网络呢，也能够有一个便利的，让我们更知道哈对方在哪里，而不是通过网络限制了我们去知道对方在哪里。
是是。那这个网友呢，对这单新闻有怎么样的评论呢？有网友就说了：“哎，中国也一样啊。”农村人口没有城市的社会福利、公共资源，只能够靠儿女养老。然而儿女的工作大多呢是在城镇，很难照料老人。农村的老龄人口是很可怜的，他们身体还因为繁重的劳动受损了。所以呢，他注意到留守老人的问题啦。
留守老人、独居老人，
对，
有些甚至不是在农村哈，在城市里面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
啊，因为呢，就是可能子女也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哈。
是，
那所以这个老人们呢，他们自己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可能啊，如果说是朋友多一点啊，就是互相社区里面啊，或者其他，比如说像我们教会里面。都还算是有一个团体，那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就是到老了他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社会网络了，那这个时候真的还是很让人担心的。
对，这个让文慧想到啊，文慧呢跟凌晨牧师呢在晨曦讲座啊，因为最近文慧要代班嘛，邀请牧师啊因病在休养当中，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教会的分龄牧养，就是要分年龄来牧养，因为每个年龄段呢有他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那最近我们就讲到这个长者关顾事工，那的确长者有长者特殊的需要，那文慧就郑重的推荐 大家呢，如果关心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呢上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啊，上去看看。我们其中有一个特辑呢，就是文慧呢访问我们的赵群台长的师母
哦，
因为师母呢是专门做这块的
哦，
很多年很有经验，所以呢我们良院呢就特别邀请了赵群台长的师母呢来做一个特辑，短短六集，因为师母的时间太有限了，所以文慧就抓紧这个时间呢跟师母做了六集的长者关顾事工。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呢到良院呢去找出这个特辑来收听的。
嗯，是长者的关顾哈，一直都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关心的。
是是，
尤其是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年轻，那你要提前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那父母还年轻的话呢，可能你要呢鼓励你的父母，就是呢像我们那位节目前头说的退休的教师，想想我还可以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呢，啊，不是只在家里等着孩子来关心我们啊。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了，
有本书他就说叫做无缘社会，这本书呢就讲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生存需要地缘、人缘、血缘三种缘，如果三种都断了的话，那很难在社会生存的啊。
对，我很喜欢呐、这个三个缘呐、地缘、人缘还有血缘。对、那现在呢我们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血缘的问题哈，譬如说呢家人在很远的地方，孩子在很远的地方，那人缘呢地缘呢？
地缘呢就是基本上在同一个地方哈，那像我们去跟同学们啊、去上学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某种方面是一种地缘哈，在同一个地方那你认识到他们啊、在人缘呢就是可能你与人的交往哈，人之间的关系。
对，
那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你远离血缘的时候，比如说像出去工作哈、那可能就要靠地缘人缘哈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对，那好像这个刘芳老师跟文慧啊都是呢这个啊要学习怎么样融入香港这块地方、
是。
那如果在老家的话呢，我们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地缘。那因为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嘛。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刚开始我们真的会觉得哎举目无亲。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融入这块地方。有些人在一个地方生存了或者说生活了很多年，他还是觉得那个地方呢格格不入。那不是要你把那个地方当你的家乡啊，因为你有你自己成长的家乡。但至少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啊你要怎么融入啊，有一些资源你怎么用啊，那么那个地方有哪一些的优点长处特点你要去适应的，你要去学习的。人员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学习呢建立起我们的人际网络。
是，所以呢我们其实去建立这些缘的时候，去建立这些关系的时候，你也是在帮助自己了。
对，那在中国也有一个数据，就是呢在大城市里头空巢青年的比例占了14%。
这个一点都不低哈。
对，相当高的了。
对，在将来也许还会越来越高。
对，我相信应该是越来越高啊。14%啊，空巢青年，这真的是呢让我们呢啊有一个提醒，教会应该要多多的关注职青，就是社青的工作了。那这块是很难做的，但是我们仍然呢要勇于呢啊去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也分享过啊，这个根据呢国际孤独有一个评级的
那等级表
对，第一级到第十级，第一级就很轻了，一个人去逛超市，那这个常常的就算你家里在这里你也会一个人去逛超市嘛，对不对？买你喜欢吃的啊。第二级就是一个人去餐厅吃饭，
那第三级呢是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集是一个人去看电影。哎，我觉得这几个听起来还是蛮享受的。
对呀、蛮享受的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习惯，因为觉得哎，一个人坐在餐厅、咖啡厅多难堪呐、人家都是
一对一对的。
对，那我呢？那还有第五集是一个人去吃火锅、譬如说去海底捞了。
是。那第六集是一个人去唱 KTV。哎呀，这个是有一点孤独哈。
特别要提醒，就是不要点那些失恋的歌啊，越唱越伤心啊。
是。
第七集就是一个人去看海，那为啥呢？因为这个海边通常很空旷，那就会有一种哎呀我好孤单啊，还有看海的时候那个心情容易呢啊澎湃， 起伏，
嗯，
还有第八集是一个人去游乐园，哈，游乐园通常就是很热闹的，
嗯，
在热闹当中，很多时候人呢
反衬一种心理，
对对，好了，第九集一个人搬家，
嗯，
这个可能讲的是不方便，
而且也比较麻烦，比较困难，嗯，
好，第十集呢一个人去做手术，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很孤独，
对，因为他身心灵都是在一个比较脆弱的阶段，那么他很需要有旁边有人啊，能够呢就看着他，所以一个人呢去做手术呢的确是很孤单的啊，
嗯，
那但是文慧要告诉大家，大家应该也听过了，这个我经历过，
嗯，
所以最重要就是呢神在你的左右。其实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呢孤单是不是能够避免的呢？
嗯，孤单是否能够避免？不能避免，但是呢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孤单这个问题。
对，这个我们呢就抛给大家去想一想了，就是孤单是很难避免，就算你现在身旁有妻子或丈夫啊，有其他的好朋友在身旁，你还是会有一种心灵的孤单，孤单很难避免，基本上是一定要面对，但问题是如何面对。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上确实是孤独的，
是，
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却不孤单，纵使我们面对苦难与低谷，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
是，
在主的家里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和家人与我们在一起，
是，
求主真的亲自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左右，因为你让孤独的有家，你的同在如天堂降临，
是，
只要你在我们的左右，我就不惧怕不缺乏。我们知道纵使世界上还有很多让我们惧怕的事情在发生，特别是今天也特别为美国的这一起枪击案来祷告，
是，
主啊，知道啊，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心里受到巨大的震动，主啊，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你仍然掌权，
是，
虽然说这样恶性的事件还不断的在发生，但是主啊，你保护这些在你名下的人，主啊，你安慰这些痛苦的家人们，
是的，
你亲自的去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心里面得到你的安慰，
是的，
主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发生，但是相信你在当中掌权，你会带领我们往好的方向去走，
是，
那主啊，我们把这一切全部都交托给你，
阿们，
我们也知道有你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惧怕，
是的，
有你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缺乏，
是，
你的同在就如天堂降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信其实，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 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如果你有留意一些广告的宣传的话呢，相信你可能呢就会看过或者是听过福音这个词，什么失明人士的福音啊，癌症病人的福音啊，什么高血压病人的福音啊等等。哎，到底什么叫福音呢？原来这个是基督教所传进来的新名词，也正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在1919年英国人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没能够从中国人当时所用的词汇里面找到一个对等的词来形容福音，但是呢他们却知道中国人把最好最值得高兴最值得庆贺的事情都叫做福啊，而神爱世人正是人类所得到的最大的福，所以呢就把这个信息翻译成福音了。那就是说啊，在这个时期以前，福音这个词在中国是没有流传和使用过的。可是呢，由于圣经中出现了这个新名词呢，又加上后来五四运动的推广，许多文学家的作品都争相采用了圣经中的词汇了，而且以圣经为他们的作品的题材，所以呢，福音这个词就普遍起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懂得用福音来形容一些好消息，特别是叫人在绝处或者是困境里面得着希望的好消息。不过呢，圣经所传的福音和一般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的福音呢，所针对的是全人类，而不只是一小撮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了，是神爱世人借着耶稣拯救世人这么一个好消息。人最大的问题啊，是他内心的罪为他带来空虚苦闷和死亡，可惜呢人却没有得着解决啊。罪呢就好像一只强而有力的魔爪，把人牢牢地给控制住，叫人没办法挣脱。虽然时代进步，社会文明开放，人的知识增多了，可是呢，人内心的恶念，人性的丑陋却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少。但是呢，神给人的福音就是耶稣有能力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是借着为人代死而解决人的罪的。所以啊，耶稣临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今天正是遵行耶稣所给的使命，向你传讲这个奇妙的福音，希望你明白，希望你接受。
这呢就是我们的其中一项新安排啊，圣经词汇知多少，由罗文辉老师来讲解。今天第一个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音。
嗯，福音这个词哈，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这基本上说到传福音，说到福音，大家都已经自动的链接到我们基督徒了。
对，那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在原文呢也是有好消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真的就要问一问啊，我们都希望有好消息啊。
嗯，
那如果坏消息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一再重复的就是呢，神在我们左右。
嗯，
就算呢有一些的坏消息，也不要忘记了啊。那我们可以马上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求神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还有呢，其实我觉得啊，每一天呢帮助自己心脏强大一点，
嗯，
就是重温一下我们的好消息。
嗯，是，那所以呢每一天呢我们都要在各种方面来重温这个好消息。
嗯，
那今天呢下面的专栏呢就是在家庭里面来重温这个好消息，那就是幸福家庭的重建。
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学校，
操练生命的成长，学习爱的功课，让我们的家成为幸福的家。
林晨牧师播音，取材自30天祷告手册，
幸福家庭重建。
幸福家庭重建，带领全家归主的信念和行动。路加福音18:7-8，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我曾经问过很多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现在就要离开世界，会有哪些的遗憾呢？大部分的人最大的遗憾都是家人还没有得救。确实，我们很多人里面最深处的渴望呢，就是家人能够信耶稣。我们对这件事情在乎的程度啊，甚至远远超过对道路啊、感情啊、婚姻的关心。我们关心，当然我们也要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们在为家人祷告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没有盼望。在带领家人归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情，才能够持续的祷告，结出果子。第一，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真的愿意，真的要我们全家人归主。第二，我们需要知道，除了为家人祷告以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带领全家归主所需要的信念，就是知道拯救家庭是上帝的计划。我见过很多弟兄姐妹为家人祷告了很久，家人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呢，他们就感到很灰心，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要救他们的家人。一旦我们失去了上帝要救我的家人这样的一个信念，大概就很难继续的为家人信主祷告。我们需要相信的是，上帝是良善的，他迫切的想要拯救我们家人。有这样的信念，才可能持续地为家人来祷告。因此呢，要带领家人归主，首先我们要得着全家归主的信心信念，其次我们要知道带领家人归主的策略。带领全家归主所需要的行动是来、去、来，都要借助爱的团契。我们在带领家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因为黔驴技穷，被家人的那种不动如山呐、气得要命，最后干脆使出那种帝国主义式的爱，也就是用强迫的方式要家人信主。 那这种做法呢，根本就违背了福音的精神，而且可能还会带来反效果。到底在带领家人归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建立教会的一切原则都可以用在家庭里面，因为这些原则呢，都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带领家人归主的方法和教会带领人归主的做法是一样的。在教会呢，我们领人信耶稣的做法，其实呢，可以归纳为来、去、来这三个步骤。第一呢，是来祷告。救恩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祷告。第二是去见证，关怀探访，去到人家里为他祷告，把上帝那个无条件的爱带给他，用口也用整个人为耶稣做见证。第三就是来聚会，邀请人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爱的团契。我们先来看第一，来祷告。我们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祷告，还要请弟兄姐妹代祷。上帝所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他自己，其次就是教会。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可是呢，对弟兄姐妹似乎没有信心。我们要懂得信任弟兄姐妹，把家人信主的事情交托弟兄姐妹祷告。我特别有负担呢，为同工的家人祷告。每一年我代祷的名单当中呢，都有人信主。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听我的话，为彼此的家人禁食祷告一年，真的就看到家人一个一个的归主。那如果我们肯把家人带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来祷告，大家认真的为彼此的家人带祷，同心合意的去探访彼此的家人，那我们的家人信主的速度会快很多的。第二是去见证。我们的缺点和软弱家人是一清二楚，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因此呢，我们要让弟兄姐妹去关怀探访他们，让同工们去向他们见证耶稣。一方面呢，所谓的见面三分情啊；第二方面，家人和弟兄姐妹不熟悉，一般都会觉得外人比自己强，那弟兄姐妹所说的见证比我们自己说的更容易取信于家人。有一个同工信主以来呢，家人陆陆续续有人生重病啊，包括了公公、婆婆、姐姐。后来她的丈夫又发生重大的车祸，苦难一个接着一个，这种日子几乎不是人可以承受的。前一阵子呢，弟兄姐妹去探访他们家，这位姐妹说，这些日子以来在心中支持他们的就是弟兄姐妹对他们全家彰显的爱的团契。她说她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哭了，那一天我们为她祷告之后，她终于可以释放地哭出来。第三，来聚会。当我们把家人带到教会的时候，也要把他们带进爱的团契，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对我们的家人来表达爱。例如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呢，和大家一起吃爱宴，用餐的时候彼此在爱中相交，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需要为他们做什么，家人单单看见基督徒之间那种美好的爱的团契啊，就会被深深的吸引。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3:35那儿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的家人一想到教会，就想到一群彼此相爱的人，他们会很想进入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爱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里面至深的需要。我现在想到家人归主的这件事情，不是想到一个家归主，而是一个家族的归主，这个才叫做复兴。大家想象过你们整个家族归主，整个家族一起敬拜的画面吗？ 单单一个家族就可以开一个布道所，那真的是很雄壮很伟大的画面，整个家族都信了耶稣，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越早在家人归主侍奉上经历过信心的果效，日后其他侍奉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越容易突破，因为连带领家人归主这么困难的事情都经历过，那世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事情了。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到目前为止，你带领家人归主的进展如何呢？你有多相信你家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受洗归主呢？第二，试着定出弟兄姐妹可以探访家人的日子。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全家归主，求你赏赐给我们坚定祷告的心志，使我们能够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持续不灰心的祷告，也求你赐下智慧策略，让我们能够有效地向家人传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早上好，黄姊妹。
早上好。
准备好要背京剧了吗？
嗯，准备好啦。
哎，好嘞。那我们就先让你来背吧。
我背诗篇第一篇，现在背啊。
好。
感谢神，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
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
姊妹您说呢，您是看不见的，那您是怎么背京剧的呢？
我是一个全的人给我的一个导播机，我就天天背圣经
啊，所以你就通过听然后再听着背哈。
我那我想问您，您听我们电台节目多久啊？
75年吧。
哇，75年听到现在啊。那线上今天这个节目您听多久了呢？
就是你开始一路来就听到的，听到了我就一直就打电话，晓得吧。
哦，所以也是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直播的节目，七点半到八点半啊。那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
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
嗯，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哎，我要问一下刘芳老师，这节经文之前背过吗？
背过。
对，那么文慧也背过了啊，真的是非常熟悉的一段或者说一节经文啊。
是。
那么大家呢都会背啦，所以这一周的功课好像现在
比较容易教
但是对这节经文大家熟不熟悉呢啊、
嗯、
那罗马书的六章一直到第八章呢，是保罗呢他在呢教导罗马的信徒，就是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要进入成圣之路了。
嗯，
六章呢就提到呢信徒从罪的奴役当中得到释放。
嗯，
进入第七章呢，保罗就讲我们是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得释放。
嗯，
好了，现在进入第八章呢，就是呢在圣灵的大能中啊，有圣灵内住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那八章二十八节就是一个属灵的定律了。
哎，那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嗯、那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那按照往例呢，我们先来听听呢
不
同的，
不同
对对对我们可以呢对照参考一下。
嗯，在吕正中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就说并且我们晓得凡爱上帝的就是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上帝在万事上都和他们同工，来成就有益的事。
嗯，请大家要注意了，刚才您听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翻译啊。
嗯，
上帝在万事上都和他们同工，来成就有益的事。
嗯，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挺不一样的。还有新译本的翻译呢、
嗯、
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
嗯，万事都一同效力，这是新译本哈、
嗯、
再来看一个版本啊，就是现代中文译本，
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
嗯，那其实呢现代中文译本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就是上帝与爱他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一同工作，使万事都有益处。诶，是不是跟我们在读和合本的这个翻译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呢？
嗯，所以呢可能不同译本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理解哈。
对，那特别呢是当我们听到吕正中译本啊，又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啊，原来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呢是神和爱神的人一同工作的得出来的一个果效。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呢接下来的星期二到星期四呢，大家就要听了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节经文。其实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提出了三件事情。
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明了哪些人可以得益处。
哎，这个答案太简单了啊但是呢
是
等我们明天呢再继续讨论啊，哪些人可以得益处呢？
嗯
啊，是不是爱神的人？那么究竟怎么样爱神呢？
啊，
好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得到怎样的益处，什么益处？
啊，这个得益处是大家都想得的，
嗯，
但是究竟呢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什么益处呢？第三个问题，
如何得到益处？
嗯，是的，那如何得到益处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可以好好的思想，就是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哪些人可以得益处，基本上已经是送分题了啊。
嗯，
你是否，那接下来这个真的是要你自己在神面前今天可以好好的去思想的。
嗯，
你是否就是其中一位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云南陈姊妹的父亲来祷告，也为他们一家哈，因为他父亲在08年患了肝癌，去年的脑出血，后来转院到云南。那陈姊妹也希望向自己的父亲来传福音。
嗯，对，因为他的父亲呢到现在还没有信主啊。
嗯，
好，我们现在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的为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云南陈姊妹的老父亲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知道他父亲的情况，你也明白姊妹还有他哥哥心中那份的焦急。
嗯，
因为父亲的身体真的是很不健康，他们很希望父亲在年老之时，在生命仍然存留在世上之时，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归信你。主啊，所以我们把他父亲的心交在你的手中。
嗯，
首先我们要感恩的是，虽然08年姊妹的父亲已经有肝癌，去年也脑出血，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他父亲的生命直到如今。
嗯，是，
可是现在身体真的是越来越不好，最近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我们感恩，因为姊妹的哥哥还有姊妹能够在父亲的身边照料他。
嗯，
主啊，我们想到刚才我们一起背诵的经文，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嗯，
我们在这里就真的求您将这样的一个应许成就在姊妹她的家庭当中，在姊妹的身上。当她为父亲来祷告的时候，主啊，让她经历到你是真实可靠的神。
嗯，
你是拯救的神。主啊，求你开她父亲的心眼，求你攻破她父亲心中那个坚固的营垒，让她的父亲在儿女在身边照料他，让他享受到儿女的孝顺之余，也让他思想生命，让他思想为什么他的孩子会拼命的向他传福音。
嗯，
让这个老人的心能够打开，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耶稣。
嗯，
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他的生命，我们也求你拯救他的灵魂。
嗯，
并且我们更求你的是让姊妹还有他的哥哥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向父亲请传福音。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好，你好。
哎，
是魏
魏姊妹
啊。
魏
姊妹，是
两位老师好。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我背诗篇121章。
好，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可以。
好，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是的，不要紧张。
嗯，没关系。
的，
嗯，
然后呢？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是。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你太紧张
了。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是的，有一本好书呢要送给大家。
嗯，
再次的呼吁啊，上一周呢我们非常的热闹，很多人呢都来呢背京剧。
嗯，
但是目前为止啊，我只收到了一个人的地址。
对，诶，所以大家
都在礼让吗？
对对对，不要真的积极的发送地址给我们。啊，不然我们怎么办？
对呀，啊，你要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了，不然的话呢就是刘芳老师跟文慧呢要打电话给您了。 但是我们真的要说呢，打电话呢要花时间，这个我们不在意。我们怕的是呢，就算我们打电话打不通
啊，
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呢记下正确的地址。
嗯，
因为我发现每次打电话要地址的时候呢，都是呢这个常常呢搞了老半天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字。
嗯，有些字啊不一样啊，或者说什么。所以您直接发信息给我们呢，我们会比较直接。
对，
哈，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请您呢在前头一定要注明
线上
啊。线上，
哎，
那我们上周呢就是发现 我们的这个收短信的短信猫出了一点问题，
嗯，
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上周呢参与了背金句，再发一次短信给我们，嗯，啊，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开头注明线上。
嗯，是的，那非常期待大家发信息给我们。
对，今天呢我们发现呢，在短播呢，就是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点串台，
嗯，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啊，大家用短播，就是收音机收听节目，今天是不是正常的呢？
嗯，如果有什么情况都联系我们哈。
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